在这样的一个喻子背后，还有一个秘密，那就是在田此时不到四岁，他的父亲是醇亲王奕轩。这个人又是谁呢？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咸丰皇帝排行是老四，恭亲王老六，这个醇亲王老七。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妈妈，也就是醇亲王的妻子。他的妻子恰好也是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所以这就麻烦了。你可以看他和这个刚刚死去的载淳和载湉之间的关系，看你从哪边说，他们父亲是兄弟关系，母亲是姐妹关系，因此这就很麻烦了。新登基的这位未来的光绪皇帝，既是慈禧的侄子，又是慈禧的对的外甥。那么慈禧执意让只有四岁的载湉入宫即位，无非是按规定只能是太后垂帘听政，否则这个时候该垂帘听政的就应该是前面我们谈到的阿鲁特皇后，而她作为太皇太后，还真的就只有到养老院去了啊。所以她就只选择了和她的儿子同辈的自己的侄子兼外甥来作为新一任皇帝，这又一次狠狠地打破了亲王朝的家法。光绪皇帝啊，这个用我们今天的说法叫做躺着也中枪了啊，还不到四岁，莫名其妙就被选为皇帝，这里面当然都是处于非常复杂的政治博弈而导致的结果。那么这个载湉后来登基以后，他的年号叫光绪，这里我们又要看得出来啊，光绪是什么意思？如果说同字那么好猜的话，光绪呢？光大，同治皇帝之余绪，其实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光绪这个意思就是要继承前人某种什么遗志，发扬光大的意思啊。但是这个发扬光大就很麻烦，他对于刚刚死去的这位堂兄、表哥都可以啊，他该怎么对待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是父子相继，现在变成了兄终弟及，以后这个祭祀的时候怎么办？哪里有什么弟弟去祭祀自己哥哥的？从来都是儿子去祭祀父亲的。他到底是祭这个咸丰皇帝的大统呢，还是祭同治皇帝的？如果他是说直接代替他哥哥去继承咸丰皇帝的大统，那他的哥哥同治皇帝不就变成孤魂野鬼，谁又去祭祀他呢？这些问题不是我们现代人能够理解的，在古代这恰恰是人们思考的重点。因此在这儿我们也就明白了阿鲁特皇后最后不得不自杀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那则是指事实上当初指定皇位继承人的时候，同治皇帝载淳是留下了一份秘密的遗嘱，他指定由贝勒载沭 入城大同，结果被慈禧发觉了，一怒之下将他的手诏手写的这样一个谕旨也撕碎了。据说此举还将慈禧刺激，干脆让御医给这个同治皇帝停药。然后呢，他觉得此事背后绝对是有阿鲁特皇后的这个暗箱运作，因此迁怒于这个阿鲁特，这也使得这个阿鲁特皇后最后也不得不选择自杀的第二个原因。那么这些当然都是野史的说法，究竟宫中发生了什么，那个时的人又不写回忆录，我们真的无从得知啊。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是阿鲁特皇后不死，看见的是自己老公的弟弟来当了皇帝，那他在宫中是个什么身份呢？对啊，就是一个寡嫂啊。那个寡嫂在宫中就是不伦不类，就根本没有位置给你啊。所以呢啊，这些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阿鲁特皇后之死的原因。但是不希望看到小载湉当皇帝的人，除了有他的这位寡嫂之外，居然还有一个人是强烈反对。此人是谁呢？那就是醇亲王啊，这个小载湉的亲生父亲。当时他也在参加御前会议，会议上太后拍板就你儿子过来当皇帝，大家一想，哇，这肯定是哇皇后英啊，太后英明。结果他当时啪就晕过去了。很多人说，你看吧，这就是乐极生悲吧。结果哪里知道他有说不出来的痛啊！当时他是失声痛哭，昏迷倒地，然后两旁的人把他抬，怎么抬他都不起来。其实很简单啊，这个醇亲王对于太后他最清楚，太后是个什么人，他对自己亲生儿子都是这样，那对自己的一个侄儿他能好到哪儿去？一个看着自己亲生的孩子就像一头小羊一样送到狼口里边去，这个父亲难不悲痛吗？其实后来这个更悲痛的人恰恰应该是小载湉的亲生母亲啊。所以后来传出的这些故事就是讲这个载湉入宫当皇帝之后，他的母亲精神上也遭到了极大的打击，甚至有些时候疯疯癫癫的啊。那不管怎么说，那你皇后要死就死，你亲王要哭就哭，但是太后的意志不会改变。在他的一手炮制之下，大清王朝的又一出皇帝的悲剧就继续上演啊，从咸丰皇帝的悲剧到同治皇帝的悲剧，现在演到第三出了啊，那就是光绪皇帝的悲剧。按照这个慈禧太后的旨意，军机大臣们呢斟酌再三，就分别起草了一道遗旨，就是太后下的命令叫遗旨，还有呢就是遗诏，就是以刚刚死去的皇帝同治帝的名义留下的一份遗嘱。怎么说的呢？就是大致确定小载湉是以咸丰帝的世子，就是养子的身份来继承同治帝的皇位，以后 如果新皇帝生有皇子，也就是光绪皇帝的儿子，就会立刻被视作是他的堂兄同治帝的继承人，由以同治帝的继承人的身份来继承光绪皇帝的皇位。大家听懂没有？可见这个事情多复杂，对不对？这就是弟弟接了哥哥继哥哥之后登上皇位，而他的身份是以前面的这位自己的叔叔啊，也就是咸丰皇帝的养子的身份来登的，所以他就要去在祭祀的时候，他要负责祭祀的就是咸丰皇帝，然后他自己的儿子将来就算成是同治帝的养子，再去继承同治帝的。因为古人是最怕自己死后没有香火的，那就变成什么孤魂野鬼，所以才有了这个孟子以前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什么无后为大？就在于死了没有香火啊。那么在这儿我们可以说，什么叫做躺着也中枪？这就是载湉，他还真的是躺着进了皇宫的。因为当时一拍板决定下来，一切准备妥当，已经是当天晚上10点，宫中来人直接敲开醇亲王家的王府大门，尚在梦中的小载湉就被叫醒，然后喊声皇帝皇帝，衣服该穿上了，顺便把尿不湿也带上啊，就穿上这个蟒袍了，然后就打扮整齐，放上了暖轿，在大队人马的簇拥之下，然后浩浩荡荡的离开了醇王府，此后再也没有回去过，回首已是百年身呐。就这样4岁不到的小孩就在迷迷糊糊之中被抱走了，离开了他的父母，离开了他的王府。等到他在轿中再次醒过来，他已经来到养心殿了，然后就开始哇哇大哭，对着他哥哥的这个灵柩啊大哭起来。其实你谁都知道他肯定是怕嘛，刚刚在自己家熟悉的地方睡着了，然后一睁开眼睛，嗯，这什么地方？然后还阴森森的，还点着什么香烛钱纸的在那儿，就差没说哎呀撞鬼了啊，所以他自然吓得哭起来。可是马上旁边的大臣就来恭喜这个太后，说你看新找的这个皇帝多有孝心，对哥哥多好啊，一进来就哭，显然是舍不得他哥走嘛啊。这当然了，这些赞扬的话啊，也只能是今天想起来真是让人连笑的勇气都没有啊。我们只能说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荒唐啊！一个不到4岁的小孩来到了这个放着灵柩的阴森森的这个养心殿，然后吓得哇哇大哭，然后被众臣强烈的称赞啊，这是大清王朝的希望，未来一定是一位明君。在光绪元年正月20日，也就是1875年的2月25日，不满4岁的载湉在历代皇帝啊，清代皇帝登基的地方，这是什么殿？太和殿啊！强调一下，这照片是我自己拍的哈啊，没有侵犯版权啊。在这个即位之后啊，他终于当上名副其实的皇帝，而且是我们今天最流行的词汇小皇帝。 但是这个小皇帝的日子惨到什么程度，说出来简直令人发指。今天这个新闻里说，那个幼儿园有个男老师打小朋友的脸，打了好几次耳光。我这种自己孩子就在幼儿园的家长，就是看着就想把这种歹毒的老师给杀了。但是我再一想，那个小孩跟这个光绪皇帝相比，已经是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很幸福的这个祖国的花朵了。你们接下来就好好的把手帕准备好，来感受一下光绪皇帝当皇帝惨到什么程度啊！慈禧太后当时啊，忙着是什么？抓住手中的权力。所以对于小皇帝的培养，他是不太关心的。他每天如果见着小皇帝，他最喜欢问的就是：今天孝经背到哪章了？他最关心这小孩的孝经啊，背到什么程度了？显然他要干什么？从小就要给小皇帝确立啊，对于他的无比服从的这样一种精神。所以他甚至不让小皇帝叫他妈妈，而是叫他亲爸爸。你看，这里平级思成这个成语用在他头上，再准确不过了，就是老母鸡一天到晚想出来打鸣。你看他在骨子里头，他是把自己当男人看待的，所以对于小小的小光绪、小载湉，他是说：记住，别什么喊妈，我是你爸爸，而且要叫亲爸爸，必须喊。从小，光绪皇帝的心中他是没有母亲的，他只有一个亲爸爸。这个亲爸爸是动辄就要打人的啊。以至于后来有一个这个跟光绪皇帝走得比较近的太监曾经对外就这么讲过，他说：皇帝就是指光绪啊，皇上见了母后就像是面对着狮子老虎，总是战战兢兢，胆为之破。以后你们就能理解为什么那个戊戌政变那么容易就发生了。你想，你面前对着的是你从小就怕的人，那时候几乎你是对他没有任何抵抗力的。那么光绪皇帝呢，在长大之后这样一种畏惧心理可以说一直是对他最大的困扰，不是因为这个恐惧心始终把他给压住了，而是他要努力证明自己不怕太后，所以他总是有机会，他就做一些看上去很冒险很大胆的决定，以此来证明我是男人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光绪皇帝的性格的相辅相成的两面，一面对于太后怕得要死，而反过来一旦太后说这事儿你可以自己说了算的时候，他就拼命的要去把所谓的那种冒险勇敢啊，好胜那一面彰显出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格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就像指南针一样，一面啊南极，一面北极啊，看上去互相矛盾，但恰恰就构成我们一个整体的人格。当这两面不能够整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面临着人格的分裂啊，诸多心理的疾病啊。同样光绪皇帝也是人啊，他也有这样一方面。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小皇帝缺乏母爱，连周围人的爱也很难得到。慈禧太后为了确保他的权威性，严禁光绪皇帝的亲生母亲入宫来看自己的儿子，甚至连纯王府自己的推荐的奶妈都坚决不准来。因此这个小载湉在宫里边可以说非常的孤独，但大家总在想，他毕竟是皇帝啊，他毕竟哎，这个他想办做什么别人也不敢招他惹他呀。其实这是错的。比如说吃饭， 你们能想到这个皇帝营养不足是因为没吃的吗？你说这大清朝这再穷也不可能穷了皇帝嘛，对吧？可是大清朝的这个光绪皇帝小时候每天坐在我们想象中的满汉全席的桌子前，哎，桌子上摆的真是几十道菜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只有他面前的那道菜可以吃，剩下的都是摆样子的，一两个月都没动过，反正知道他的手伸不过去，所以那些菜都腐烂变臭了，反正摆在那儿。克扣下来的，从皇帝嘴里把营养费扣下来，就变成太监手里的这个零花钱。所以太监是怎么肥的啊？你只要看看光绪皇帝是怎么瘦的就知道了。那么光绪皇帝经常呢也曾经想过反抗，就告诉给他的亲爸爸，我吃饭没吃好。但是他每次见着他亲爸爸的时候呢，他就紧张，说话就结巴。那个慈禧太后又没不耐烦，你要说什么，你要说什么，快说快说。最后好不容易把话说完了，还要批评他，你知不知道做皇帝要以节约节俭啊，从生活中开始做起，要不然将来成不了好皇帝的。所以告了跟没告一样，然后回去以后还要被太监揍一顿。